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继续的跟大家来去思想希伯来书啊，今天会跟大家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啊，我们会看一段比较长的圣经，从十一节到二十八节哈。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玩这个拼图啊 ，puzzle 啊，我过去我是不喜欢的哈。师母常常说来玩一下吧哈，他买了一个很漂亮的拼图回来，他说跟我一起来把它拼吧哈，我都真的不大愿意啊，因为我不懂，应该说我很笨哈，我看见每一片哪些的拼图那都样的没有分别哈，我找来找去都找不到究竟怎么样能够把它拼起来哈，什么几百块上千块对我来讲真的是 mission impossible 呵呵，所以过去我一直都师母怎么样叫我也是懒得去玩啊，没有这个的能力啊，但是他就叫的多了，我也是勉强了跟他玩了一下啊，通常我是开始的时候我是会把其中一块把它收起来啊，然后呢到了最后的时候我是做最后的那个总结，就最重要的那一块在我手中啊，但是后来呢慢慢玩呢也感觉还是挺好玩的啊，也有兴趣啊，一副的拼图啊，把那个的原来的那个图画放在我面前啊，然后在众多的零零散散的这些的小片的拼图的里面来拿着一片啊，究竟解一片在这个的整片的图画的里面属于哪一个角落呢，那虽然也很笨也不容易找到，但是还是觉得挺有兴趣的啊，因为目的不是把它拼好，目的是究竟这一块是应该在这里呢还是在这里还是在这里呢，所以呢后来我也玩了啊，当然呢怎么样都不会能够比得上师母的，他拼得很好。拼图如果没有一个圆形的图画打散了之后，你根本不可能你可以能够把它拼起来，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整个的图画是什么样子，无论可能有人可能行啊，但是起码我肯定不行啊，你根本不知道整个的原本的图画是怎么样的话，你拿着这一片你根本不知道应该放在脚啊放在这里呢还是放在哪里，根本没有无从能够把它放下去，就是因为有一个的原来的那个图画完整的图画，所以我们可以对着那个完整的图画来去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想过啊，其实读圣经也可以把它当成是拼图游戏这样来读，读圣经其实也是要把所有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内容一些的重要的东西把它凑拼起来，才能够看见一个完整的图画。还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死后，其中有两个的门徒看见耶稣都死了，他们心灰意冷，就觉得这样还有什么希望再走下去呢，所以他们就回家离开这个伤心之地耶路撒冷，要回家去了。在他们回家的路途的当中，他眼前有一个人出现，这两个门徒不认得这个人是谁，只是这个就是刚刚钉死的耶稣基督。那两个门徒还是傻傻的跟这一个复活的耶稣在一路走一路在讲话，耶稣就看见他们，就问他们你们面带愁容干嘛呢，他们就告诉耶稣，你不知道这耶路撒冷发生什么大事吗，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讲 透过摩西的五经、先知书，应该还会加上诗篇啊这些的中间的那部分，跟他来讲基督应该是怎么样，他的经历会怎么样。这两个门徒还是傻傻的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到后来跟他一起用饭的时候，耶稣基督举起饼来祝谢的时候，他们突然间眼光打开了，哇，原来这个就是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们心中火热，因为他们想起耶稣基督跟他们讲论圣经的时候，他们唯一的圣经就是旧约，当他们听耶稣在讲圣经的时候，他们突然间就明白过来，心中火热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突然间好像耶稣告诉他们，这一片是放在哪里，这一片是放在这里，这一片是放在这里，突然间他们看见一个图画，越来越清晰的图画。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常常是模糊的，为什么模糊？因为我们没有把旧约圣经里面描写到耶稣基督的哪一些的片段，哪一些的形容，就好像拼图一样，把这一片拿来，把这一片拿来，然后把它们放在一起拼起来的时候，也才能够看见一个完整的图画。问题在哪里？问题为什么以色列人过去没办法能够看见神的心意？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完整的图画，一个 original 的一个的图画，所以他们没办法把这些的信息把它拼凑起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之后，在他的生活的里面，他的言行把整个神的心意从他的人生里面显露出来，当他显露出来的时候，人就可以看着耶稣基督，然后就会发现原来在旧约里面一片一片一片的土的碎片能够凑拼起来的。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整个的原图原型的图画，他的一生摆在我们面前，但是看见耶稣这一生我们还不能够完全理解。为什么？好像那些的门徒跟着耶稣三年了，耶稣的言行他们都一发看着眼中，但是没有明白。为什么？因为他们看着一个完整的图画，但是没办法能够把旧约里面神预言神讲的那些的东西把它凑拼起来，所以他们不知道耶稣就是那个的基督，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这一个的救赎主。他们也不明白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圆形的图画，然后来从碎片的当中找出一片一片的信息，然后按照这一个的图画然后凑拼起来。我们需要这些的一片片的信息才能够完全理解耶稣基督的人生，但是我们也需要耶稣基督才能够明白旧约里面这一片一片的闪片在哪里可以凑拼起来。所以我们读圣经，你就把它看成是拼图的游戏来读，看着耶稣的一生的生平，然后回过头来看旧约里面，然后我们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哦，原来是那样。今天就跟大家来看的希伯来书九章十一到二十八节，这一段圣经也是一个圆形的图画，让我们明白旧约里面描写这一个的大祭司是怎么样一回事。这个是整个的图画里面的其中一部分，但却是我们常常miss 了，没有留意的一部分，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读一次这一段，我们然后跟大家来好好的去想一想，究竟他在讲什么。从九章的十一节到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把它读完好不好 ？OK， 一起来。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了，做了将来 美式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束缚这个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可放基督这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为此他做了新约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尚在，那一命还有什么用处呢？所以全约也不是不用学历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全给百姓，就拿朱红吃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树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结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各样的器具上，按着律法，凡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因为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去洁净，但天上的本明年带着牛羊的血如果这样，他从前之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好，我们先回到前面。好，十一节。那其实这一段呢，我们可以分开五个小段来去看。第一个小段是第一到第十一到十二两节，是讲到这个大祭司这一个更美的大祭司进到天上的这个帐幕，描写这个主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的时候，他进到天上的帐幕这一个的描写。然后十三到十五节呢，是描写究竟这个大祭司进去带着这些的牛羊的血上去的时候，究竟进入这个会幕，究竟这些的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带来什么样的功效。然后16到22就讲到地上的帐幕需要有用血，帐幕跟所有的器具需要用动物的血来洁净。没有，16到22是讲到地上的约是借着这个血来建立的。耶稣带来的新的约也是用血所立定的。然后23到28是讲到地上的帐幕需要用血来洁净，所有的器具也是需要用血来洁净。 但是耶稣基督以自己的血来洁净所有的属于他的人啊，所以可以从这个角度分开几个段来去看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就从前面十一节开始来讲，究竟这个大祭司进会幕带来是什么的意义啊？他说这个的更美的大祭司，他现在进到不是人手所造的一个会幕，乃是进到天上啊的一个的会幕啊。那究竟我们读到这段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我们没有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对这一段的理解就并不是那么的深入跟丰富，对这一段的理解的那么丰富啊。其实这里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在当中啊，在这个利未记的16章哈，有一段的圣经是很值得我们去看的，这是利未记16章整章圣经啊，就是描写究竟作为一个大祭司，他一年一次进入这个的至圣所所需要的规矩要求是怎么样进行的。所以在这个利未记16章整章都是在讲这样的事情啊，我们就没有时间去一一的去查考这个的利未记的16章，但是我们看其中一小段啊，从第一节我们来看到这一个的第十节哈，利未记啊，第16章啊，从第一节到这个16节，我一边讲，我一边读，一边来讲一下哈。那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的面前死了，这个是在前面哈，不远的地方哈，讲到这样的一个的事情哈，死了之后。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以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在柜上有私人在这个柜上的私人桌前，免得他死亡啊。然后神要在云中向他显现啊。然后亚伦进圣所要做什么？带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要穿上细麻布的圣仆，然后带上节线，然后进去之前要洗身，然后穿上。OK， 第五节，要从以色列人中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献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所以当亚伦要进到会幕至圣所之前，他先要为自己和他的本家，就是他的家族，来献解一个的牛犊作为一个赎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祭啊。因为虽然他是大祭司，但是不等于他就是没有罪没有污秽，他也是一个有罪之人来到神的面前，他需要透过这样的一个的要求才能够进到至圣所去服侍。那我们再来，也要带两只公山羊安息在会幕前耶和华面前啊，为那两只羊监钩啊，一只归于耶和华，一只归于那个阿撒舍勒。亚伦要把那个监钩的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啊，下去，然后另外一次就打发他出旷野，然后归给亚撒舍勒。十一节，不用了啊，就跳过哈，我们来看一下哈，最后的一节是34节。你们要做这些永远的定例，就是为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的为他们赎罪。于是亚伦叫耶和华吩咐的行了。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这个圣所跟至圣所来去做一个的献祭。虽然这里没讲，但是前面在 利未记的十章讲到亚伦的儿子违反了神的吩咐，他甚至说他用了燔火来献祭啊，结果就被神处死了。那从此这里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神吩咐摩西告诉亚伦，不是随随便便谁想进去就进去。如果一个大祭司作为大祭司，他也只能够一年一次进去。牛犊要献了为他个人跟本家他的家族来赎罪才能够进去。然后把那个羊那个的公山羊回到第五节好不好，第五节好，要从以色列人就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是公绵羊为燔祭。在这里讲到这个的羊来献哈，是为了百姓众百姓的罪来献的。所以在整个的过程的里面强调什么，强调大祭司虽然是大是祭司，但是他也不能够随随便便任意的要进就进去这个的圣所跟至圣所，他要为自己献祭赎罪，然后带着公山羊的祭来带到神的面前为众百姓来献祭。所以作为一个大祭司，他不能够空着手，不能够自由的随便的进去。那亚伦的两个儿子圣经说他们因为用了燔火献祭，我们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哈，可能就是不合乎神规矩的一些的要求，神就把他击杀了。究竟这一段十六章这一段告诉我们，整章告诉我们什么？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原来神的圣所跟至圣所是一个非常庄严的地方，不是所有人随随便便任意去就去的，否则的话他就会遭遇到神的击杀，可能就死在里面。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大祭司，他要进这一个的天上的至圣所的时候，他不是拿着牛羊的血，他是拿着自己的血来到神的面前，用这个血来洁净，不是他自己来洁净，他要带进这一个的神的约的里面所有的人。所以耶稣基督是为了众民所有的人的罪而献上这个赎罪祭，所以他来到这个的至圣所在神的面前的目的不是因为他自己，是为了要所有他跟随他的那些顺从神的人因他的献祭能够得到洁净，能够进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作为一个大祭司他需要有所献的赎罪的祭物才能够代替帮助那些的百姓罪得到赦免。所以耶稣基督同样的作为大祭司的时候，他也要同样的要为这些的人来献祭，但是他不用牛不用羊，是用自己来去献给这个的神作为一个的祭物来赎罪。好，然后当我们来回到刚才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啊，我们从十三节啊看到这个的十五节的时候，好，十三节到十五节做了什么呢？比较呢？啊，做了一个比较，一个地上的大祭司所做的献祭跟天上这个大祭司耶稣基督所献的祭的一种的分别在哪里。好，那十三节这里就告诉我们，好，地上的大祭司用山羊公牛的血啊，然后来为这些百姓来赎罪。如果 这个希伯来书作者说，如果这些的动物的血都能够叫人能够脱离这个罪的话，何况是耶稣基督这一个永恒的神，他所献上的血岂不是比这些动物的血更有怎么说，更有能力，更配的能够赦免所有的这些人的罪吗？啊，所以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大祭司的时候，他不是用动物的血来献祭。血在圣经里面是代表生命，生命是我来给大家读一节吧，否则大家可能不是太清楚。利未记啊，还是利未记十七章啊，我们来看十一节，十七章十一节，十七章的十一节哈。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个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面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啊。所以圣经里面为什么所有的这些的祭啊，最后带到神的面前都强调用血呢？这里告诉我们，因为血是代表这个生命。当一个人献一个牛一个羊的时候，这个牛这个羊这个血流尽，这个动物就死了，就被烧在这个坛上。但是他的血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表示他的生命带到神的面前。血代表了生命啊，所以在旧约里面就用这样一个的表达来表达献祭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生命代替生命。一个神给以色列人一个动物的血来一个动物的生命来代替这个有罪的人的生命，来被献到神的面前，是一个代替的一个的表达。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如果在地下的大祭司能够用动物的生命来代替那些有罪的百姓，那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用人自己的生命，岂不是更能够代替所有有罪的人得到洁净吗？这个就是这个希伯来书这里这个来提出的这个的重点，比较天上的地下的分别。地下所献的祭是动物的祭，是短暂的，一年一次都要献的。天上这一个的祭是耶稣基督永恒的生命来一次过献上，就不需要再献了。所以比较的是地上只不过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我上次讲说一个食物的教食物的教材，用来教导人去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愿意这些人能够悔改，能够给他们有一个出路，透过动物可以被赦免。现在透过耶稣基督，这些有罪的人的生命在神的眼中就不再看为是有罪了。为什么有罪？为什么有罪？当我们讲到圣经里面讲到罪的时候，我们常常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要点，神造人的时候并不是让人在地上过着困苦痛苦的人生。神给人有自由的选择，目的是要让人更懂得来享受神给人的哪一种的丰富。但是当人选择来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这一个的选择让人失去了与神的关系，因为抢夺了神的主权，把不好的看为好，以致到人就乐在这个罪中。圣经讲到罪带来了死亡， 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最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死亡的问题。要解决死亡的问题，他就要解决罪的问题。什么是罪的问题？在人类 的发展的过程里面，罪就是抵挡了神，不把神当神，把自己看成比神更高的一个位置，用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标准来取代了神的标准。所以当耶稣基督来人世间的时候，他所做的一切就好像一个很清晰的图画摆在我面前，他说我凡事都按照那个差我来的天父的旨意。所以他每一样事情都顺从神子的心意，就把起初亚当夏娃所犯的过犯，把它作为一个强烈的对比。亚当夏娃就以自己为中心，耶稣基督是以神为中心。当他在世上做完这一切的时候，他是胜过了这个罪，他没有因为自己的需要来拒绝了神，来违背了神。所以耶稣基督胜过罪是在顺服神的心意的底下胜过了罪，要为我们成为一个好的榜样。但是因为罪所带来的结果必定是死亡，所以耶稣基督必须要死才能够胜过死亡。所以当耶稣献自己作为一个祭的时候，一方面他是胜过了罪，是一个无罪的人，代替所有这些有罪的人来承担这个罪所带来的结果死亡。所以当他死亡的时候，就让这个的罪所带来的惩罚得到满足，但是他没有被死所捆，他还是胜过了。所以当耶稣进到大祭司进到天上的圣所的时候，他乃是用自己作为这样一个代赎代罪的这样一个的祭物来摆在神的面前，把所有跟随他人都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成为神的子民，赦免了这样的一个的局面。所以在希伯来书的三段的里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段，就是讲到什么？讲到16节到22节，是讲到起初摩西神指着摩西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律法是的作用是什么？律法的作用并不是要规范他们，律法的作用是让他们有一个清楚的指标，指向一个的准则，让他们知道怎么样过一个跟世界不一样的生活。所以律法的功用是来让这个神跟人这个的约，能够让以色列人因为守这个律法，能够在这个约的里面可以畅通无阻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律法并不是一种的规范，律法是一种的引导，让以色列人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所以当摩西给以色列人的律法的时候，他说我是用血跟你们立这个约。这个约是什么约？神跟以色列人子民的约。神要做以色列的神，神要做以色列民的神，以色列人要以神为他们的神。我越讲越糊涂了。神要做以色列民的神，以色列要做神的子民。因着有这样一个的约，他们就必须按照这个律法的要求，在这个约中能够建立这样一份亲密的关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摩西是透过这个的约，用血所立的这个约，把这个的关系给建立起来。现在耶稣基督他说他来到神的面前为这些以色列的民，他所要立的这个约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的约，也是用血来立的，是用他自己的血来建立与神的个关系。透过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血去， 人，所有跟随耶稣基督人，就在耶稣基督跟神的里面，成为这样一个约的一个立定。所以每一次当我们圣餐的时候，这个圣餐就是一个实际的看得见的一个物件，提醒我们，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这个牺牲，我们是跟神立了这样一个生命的约。他透过他的身体的血去，他的血的流进，让我们这些本来不属他的人可以重新跟神建立这样一份的关系。所以旧的约是用血所立的，新的约也是用血所立的，但是这个血不是动物的血，乃是人耶稣基督这个永恒的神的生命所立的约。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做了这样一种的比较，这个大祭司上到天上的会幕，他所献的祭比人的所献的祭更有功效，因为他是一个永恒的一位的神。然后他讲到在旧的以色列的当中，神透过摩西跟他们立约，现在神指着耶稣基督也跟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立了这样一个约。所以所有这些的描写的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如何建立的，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是如何建立的，就把耶稣跟以色列整个的民族就平行的放在一起，以色列人所经历的在耶稣基督身上也经历了，无论是他在旷野受试探，无论是他在地上所做的一切，都跟以色列人过去的经历是有一种平行的一种的交叉的一个的比较。耶稣胜过以色列人失败的地方，这个就是希伯来书在这一段的里面所要表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信息。那么最后一段是什么？最后一段这一个的希伯来书作者从23到28节里面讲到什么？他讲到所有地上的这些物件，会幕跟里面所有的器具，都需要被动物的血来洁净才能够为圣。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可能我们不大明白为什么他要有这样的一个的动作在当中。那我们没有时间去翻去看旧约了哈。那就旧约里面，当他们建好这个会幕的时候，他们需要有祭司透过使用这些的刚才的条例，无论是烧了哪些的牛犊，还是用哪些的的血，哪些加上个水去洁净这些的会幕。会幕本身是献给神，作为一个神同在的地方。但是建造会幕的人是。建造会幕是谁？是人。所以这个会幕是罪人所建造的，这个会幕这些的 material 这些的材料也不是洁净的材料。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我们读这个建造会幕的时候所用的材料，我们知道有什么？有羊的皮，有山羊的皮，有公羊的皮，还有海狗的皮，还有其他各样的物件在当中。有什么问题？如果我们读旧约，我们晓得神告诉以色列人的所有的群众民众的律法里面要求，所有人如果碰了那些死了的，无论是人动物，所有这些死了的东西，他们就不洁净，他们要被割礼，要做这个洁净的礼，才能够算为洁净，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有这些动物死的动物都视为不洁。那海狗皮死了吗？死了才有皮。山羊、绵羊，所有这些的东西的东西，都是死的动物的皮。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其实也不洁净。一个不洁净的东西如何能够献给神呢？唯有将它洁净了，神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方法算为洁净了，才能够献给神。 一个是在旧约的里面给我们看见哪些的条例的要求。所以祭司是要洁净这些的圣殿物件，然后才能够献给神用。那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以色列人在旷野有会幕，后来进到迦南有圣殿，会幕圣殿代表神的同在，神的荣光，神与他们同在。但是后来没有了。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当中，他自搭帐篷住在人的当中。神的同在不再是会幕圣殿，乃是神自己来到人的当中。所以当时耶稣指着这个圣殿，人手所建的圣殿，他说这个殿要被毁了，但是我三天之后要把它建起来。很清楚的圣经说他是指着自己的身体来说的。所以耶稣基督自己成为神同在的一个象征，不再是圣殿会幕了。那我们请问，圣经里面特别啊，彼得书信里面讲到，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一块一块的石头，被建立起来成为神的殿。圣灵住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成为圣灵的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是头，我们是属于他的肢体，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讲什么？我们所有这些人原来就是神同在的彰显的一个的表达。如果一个会幕需要透过这些仪式来洁净才能够归给神为圣使用的话，那我们所有这些不认识神，我们是在最终的污秽的人，如何能够成为神的殿的一部分呢？虽非我们也好像旧约里面一样，我们这些的材料啊，每一个人都是圣殿的材料，我们需要被洁净才能够归在主的名下。谁来洁净我们？动物的血不是。耶稣基督说他用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再不是污秽不堪的罪人。神看着我们是看见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他的哪一种的完美。所以耶稣在这里希伯来书用旧约里面这些的条例来告诉我们，所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的人已经被耶稣基督的血所洁净，我们现在可以复回肢体，在基督里面成为身体，在基督里面成为神的殿的一个表达。那这个就是一片一片的一片一片的的 puzzle， 一片的拼图，把它拼凑起来，看见一个完整的一个图画。如果从这个角度，我们就有问，那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生命呢？我们是被这个大祭司所救赎出来的，我们是透过他的血被洁净的，我们是被带到神的面前，分别为圣，在这个的殿里面的其中一份。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觉得你的身份高贵不高贵？是不是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虽然我们是泥土所造的，我们比天使差很远，但神却是把荣耀尊贵的身份赐给我们。圣经说没有其他的活物在圣殿的里面，所有的物件分别为圣的归给神的，都预表着耶稣基督。 而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就是这个殿，可等尊贵的一个的身份。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待神给我们哪一种的要求。这里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很熟的27节，我们来看一下27节。他说27节，他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11节我们都很熟的一节的圣经，但是当我们想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我们都会有一死，都要面对神。那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如何的一种的生命？是一种还没被耶稣基督的血所洁净的生命，还没被耶稣基督的生命来代替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本来污秽的现在已经成为圣洁的，可以在神的审判前不会被定罪的这样一个的身份，还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不 sure， 我不知道我死后能不能站在神的审判面前，就在乎我们跟基督有没有结合的关系。为什么希伯来书第九章这一段圣经要把天上跟地下这样的一个的会幕献祭所有的物件做一个比较呢？我相信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提醒我们，就算以色列民他们在地上的时候，他们所过的一种的生活都只不过是暂时的，透过动物的祭使他们暂时可以跟神有这个亲密的关系，但是这个的关系并不是永远不变的。他们可能隔一天他们就犯罪，又失去这个关系，又要需要献祭了。地上的宗教所给人的是短暂的盼望，短暂的好处，但是比较天上跟地上这个比较的时候，我们看见原来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大祭司的时候，他带着这个永恒荣耀的身份，把我们这些人都带到神的面前，不再有这个的地上短暂的这样一种的盼望，我们有的是永恒不变，因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都在神的面前成为尊贵圣殿的一部分。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有没有感觉作为基督徒原来是那么光荣的一件的事情。怪不得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们以我们作为基督徒为荣。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要明白知道的一件的事情。多少时候我们常常以为哎呀，在地上如果过得好好就好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地上这些短暂跟将来永恒如何的比较，我们选择什么？盼望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能够把一片一片一片好像分得很散的拼图，能够看着耶稣基督这个原型，能够把它凑拼起来，看成一个更完整的图画，让我们能够更清晰的知道怎么样在地上过一个神喜悦的人生。我们低头来祷告。是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并不常读旧约圣经，我们对犹太人的宗教他们的律法的事情，我们可能非常模糊，不清楚，不认识。但是我们感谢你，当耶稣基督来这段时间的时候，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完整的图画， 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就是哪一个神所差来的救赎主。在他身上我们能够以这样的一个图画，从圣经的当中能够找出一片一片的一个的预言，一个的宣告，把它凑拼起来，能够更明白你的心意，更晓得原来我们有那么尊贵的一个身份。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不是哪一个污秽不堪的尘埃，一个尘土，我们乃是你所看重，甚至把命写去，为的是要把我们救赎出来，归到主耶稣基督的名下，成为神的殿，成为圣灵居住之所，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带着这样一个恭敬的心，带着这样一个敬畏的心来去度过我们每一天。求主你亲自引领我们每天的生活，保守我们在这个世上不愿遇见试探，让我们真的在地上能够成为你的代表。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